好的，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华视直播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花园系列节目，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呼吁社会关注青少年抑郁症问题。心灵花园呢，是由上城区红十字会、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和杭州新月健康、华语之声联合推出的一档关注当今社会心理问题和心理健康的访谈节目了。本期呢，会邀请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者现身说法，为广大的观众朋友通过心理学的视觉去解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心理困扰了。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很荣幸邀请到了浙江省心理咨询技能培训第二期优秀学员李俊老师，和我们聊聊青少年抑郁症的问题。首先呢，请李老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华语之声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好的，欢迎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谈到的是我们青少年的抑郁症问题。在今年的10月10号呢，是我们世界精神卫生日了。北京安定医院呢牵头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呢，就公布了一个数据啊，就是一个历经9年的研究结果。这项研究呢，也是对于我们全国73000名的6到16岁的少年进行了流行病学的调查和资料分析。那结果呢，当中也是显示出了我国儿童青少年整体的精神障碍的流行率为17.5%，其中呢，焦虑障碍呢是占了4.7%，重性的抑郁障碍呢是占了2.0%的。同日呢，也是我国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24.6%，登上了我们的微博热搜。这一数据的来源呢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团队今年3月份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近年来呢，青少年抑郁症呢也是进入了我国公众的视线呢，由个体伤亡事件引发的一轮轮讨论呢，也像是不断涌动的暗流，让很多的家长、学校以及所有我们关心儿童青少年者的困惑，引发了很多的困惑和不安呢。那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他们越来越不开心了呢？为什么随着我们现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反而抑郁症的情况出现的越来越多了呢？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李老师了。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年的10月10日呢，是世界第30个精神卫生日，它叫 Mental Health Day。那这一卫生日呢，是由世界精神病协会或者叫联盟，它1992年的时候发起成立的，目的呢就是呼吁世界啊关注人类的精神健康问题。那么12%的这个世界人口呢，其实是受这个精神障碍的这种困扰的。世界卫生组织呢，早几年的调查数据曾显示，世界上其实有1.5亿人受到抑郁症状的困扰。每个人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也认为，精神卫生呢，它是一种健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呢，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自身的潜力，能够适应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的工作，并且为自己所在的这个社区做出贡献，这样是健康的人。那么每年呢，它这个活动它是有一个主题的，今年的主题是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抑郁情绪啊，是每个人都会有的。2003年的时候，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他就说，抑郁影响每个人，情绪低落呢每个人都有，青少年的情绪波动本来就比较大，本来就有少年愁，如果长时间不引导加以引导和关注的话，它一步步发展，它就容易产生抑郁情绪，轻度抑郁乃至抑郁障碍。很多抑郁症患者的根源呢，也是因为青少年时期的抑郁障碍。所以这一情绪的疾病啊，在青少年当中尤其需要引起重视。
是的，就是我们儿童青少年，如果其实把他们的成长比作一场我们的航行，那抑郁症的流行病的调查数据和个案所揭示的一些现状，就像是我们一座突然出现在视野里的冰山，而在此之前的掌控我们陀盘的一个成人对这一危险的存在一无所知。所以今天呢，我们更多的是来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抑郁症问题究竟在现状是如何的，让大家引起更多的重视，去关注到他们。好的，那我们也听一下我们的李老师来分析一下我们现在整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你是怎么样子的。
客观的来说，青少年这个抑郁症呢，它是一个较新的议题，社会心理的这种延迟变化，它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即使是在率先工业化的国家里呢，儿童抑郁症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它是被广泛认同，它得到广泛认同，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知历程。成人抑郁是可接受的，而成长期的儿童青少年呢，很多人认为只是出现了青春期的烦恼。那么比抑郁其实更先进入人类视野的却是青少年的自杀自伤事件。安徽医科大学他曾经对安徽农村地区的10894名中学生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当地中学生总体智商的这个自伤的这种报告率差不多是22.3%。四川大学华西心理卫生中心呢，他也调查了1312名中学生，结果显示呢，有22.67%的人在近一年内有过非自杀性的这种自伤行为，有63.36%的人呢，他曾采用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自我伤害。那么内部资料呢也显示，去年9月份一个月里，有一个大城市，他一个月内，他有青少年有29个人自杀。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还显示呢，就是儿童青少年障碍全球发生率在12%-28%。并且在呈上升的趋势。近年来我们国内的调查也发现，儿童青少年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呢，有5%-30%，大约每五个孩子中有一个有抑郁倾向。然而有不少家长还认为这个抑郁的孩子在装病或者是心情不好，其实休息一段时间呢说就好了，这种认识不到位，常觉得抑郁不过是想不开，是有这种强烈的这种病耻感，社会对抑郁症的误解甚至嘲讽，使得患者往往讳疾忌医。调查显示，我国抑郁症患者的这个就诊率是很低的，不到20%。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这个华语之声这档公益这个节目的平台，对抑郁症这一现象做一介绍和剖析，希望对电台前的观众和听众都有所帮助。
是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叫做心灵花园呢？在我们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各类的一些专家，跟大家更多的去科普到满满的一些干货知识，让大家仔细的来了解一下这一疾病的一个总体情况。那其实我也听说了，这个好像统一称为四个字，叫做心境障碍，对吗，李老师？
对的。在医学上呢，这一情绪上的疾病呢，其实是叫做心境障碍，就是 mood disorder。 那它又称为情感障碍，就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或者情绪情感的改变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精神障碍。它常伴有与异常心境相应的认知行为改变。心境障碍呢，它有抑郁障碍，叫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和双向障碍 bipolar disorder，就这两个主要的疾病的亚种。抑郁障碍呢，它有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的临床特征。双向障碍呢，它是反复至少2次出现心境和活动水平明显紊乱的发作。紊乱呢，有时候表现为心境高涨，精力和活动增加，似乎有轻微的这种轻躁狂和躁狂。有时呢，就表现为心境低落，精力降低和活动减少。这里要这个注意这个关键词就是这样的这个心境障碍呢，它是一个是要显著，第二是要持久，后面我都会具体再讲到。
那我们这边也要请李老师跟我们谈谈主要它这个病因和发病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境障碍这个发病。
目前最新的研究临床上呢是说，这个心境障碍它最主要的原因啊，它就是有五类，其中这个第一类最占大头的其实是遗传因素，另外呢它还有神经生化因素，神经内分泌异常、脑影像学改变和社会心理因素，另外还有四个病因。那么这个遗传因素呢，就是经过研究发现，抑郁症这抑郁障碍患者啊，他40%-70%他是遗传倾向的。这个障碍的这个研究呢发现，他的一级亲属如果患病的话，那么他这个很大程度上他也会患病，他的概率就高出一般的人群。双向障碍的这种遗传度呢更是高达80%。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说到是病因呢还有神经生化因素，就是如果是有这个五羟色胺甲缩，这个就是 5-HT 啊，就是这个功能活动降低啊，它与抑郁发作有关。 5-HT 缺乏呢也可能是双向障碍的神经生化的基础。那么还有去甲肾上腺甲缩、肾上腺素甲缩啊，就是这个 NE， 认为 NE 功能活动降低与抑郁发作有关， NE 活动增高与躁狂发作有关。还有多巴胺，这个多巴胺 DA 甲缩啊，这个 GABA 氨基丁酸叫 GABA 甲缩。第四个原因它这个第三个原因它有这个神经内分泌异常因素，就是认为这个心境障碍患者他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这个 HPA 它的功能是异常的，就可以检测出来。还有脑影像学有改变，多数 CT 研究发现抑郁症障碍患者他的脑室较正常的对照组呢它扩大，重度抑郁障碍者的这个海马体积，大家知道管记忆的啊，这个体积是缩小的。还有社会心理因素，这个就是应激性的生活事件与抑郁这个心境障碍，尤其是抑郁障碍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抑郁发作前92%它都有这个生活事件发生，特别是这种负性的生活事件，负面的啊，丧偶、离婚、失恋、失业、患严重的躯体疾病，它会导致这个很有可能会导致抑郁的发作。还有呢就是经济状况差、社会阶层低下者呢，他其实是比较容易患抑郁障碍的。
好的，谢谢李老师刚刚跟我们来分析了这五个原因啊，就是有遗传的，还有神经生化因素，以及神经内分泌异常，还有脑影像学改变，还有社会心理因素等等啊，这五个因素。那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临床表现究竟是如何的呢？包括抑郁发作它的一个临床表现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呢？
是这样的啊，抑郁发作它的主要的临床表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三个的核心症状。一个呢是情绪低落，第二呢它兴趣减退，第三呢快感缺失。另外它还有相关的伴随的症状，就存在这个认知啊、躯体啊、行为啊等方面的异常。它有的人会表现为思维缓慢、注意力不能集中、活动减少、乏力、食欲下降、睡眠障碍这些。那么情绪低落呢，它就是这核心症状里的情绪低落啊，它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这种情绪低落，抑郁悲观，为患者的主观感受或他人感觉到观察到，患者呢他无法体会到幸福感，甚至会莫名的感到悲伤，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啊，郁郁寡欢啊。那么兴趣缺乏呢，它表现对以前喜欢的这种各种活动他突然缺乏兴趣，丧失兴趣，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劲。典型者呢，他就是不愿见人，离群所居。那么快感缺失的这个表现呢，就是患者呢丧失了这种体验快乐的这种能力，他不能从平时从事的活动中获得乐趣，即使呢从事自己以前喜欢的工作或事情。有些抑郁患者啊，他有的时候参加活动，他就是为了消磨时间，或希望从这个悲观失望中摆脱出来，但他自身呢体验不到快乐。这除了这三个核心症状之外呢，还有一些心理症状群和生物学症状群。心理症状群呢，它会表现为焦虑、认知症状、自杀观念和行为、精神病性症状、精神运动性迟滞 或积月，这五个方面啊。那么焦虑、抑郁呢，它常常是伴发的。精神焦虑它会表现心烦、紧张、担心；躯体焦虑表现胸闷了、心慌了、尿频、尿急、不明原因的出汗啊。那么认知症状呢，它就表现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语速缓慢、语调很低，然后近视记忆力就是最近发生的事，这个记忆力下降。抑郁患者呢，对各种事物他都做出了悲观消极的解释啊，典型的我们经常说三无症状，他什么三无呢？无望，他感觉到自己没有出路，没有希望；无助，他感到孤立无援，对自己和治疗呢失去信心；还有是无用，很多人会有这种无用感，就认为自己生活毫无价值，对他人也无作用，一无是处。有的人他会全面的否定自己，不仅否定自己的现在，他还否定自己的过去，再否定自己的将来。这种，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自罪自责，他就是表现为什么呢？他很贬低自己啊，他对自己的一些轻微的这种过失，他痛加责备。严重者呢，他坚信他自己犯了罪了，要受到这个惩罚。有的时候呢，甚至达到这种叫罪恶妄想啊，还有自杀观念和行为呢，是表现在患者啊在生活中，他感到生活中的一切，生活甚至生活本身他都没有意义，以为死呢是最好的归宿，反复出现想死的想法，他甚至会考虑啊自杀的时间啊、地点啊、方式啊。严重者他是会出现自杀行为的啊，并且反复的寻求自杀。那么抑郁发作当中呢，确实是有25%的人是有这个自杀的企图和自杀的行为的啊。精神病性症状呢，它表现在严重的患者呢，他会出现幻觉啊、妄想等精神病性的这种症状。与抑郁心境相协调的精神病性症状呢，如嘲弄性或者谴责性的这种幻听、罪恶妄想、灾难妄想啊。还有呢，与他的抑郁心境不相协调的这种精神病症状，比如说没有情感色彩的幻听，这种被害妄想，还有精神运动性迟滞，或积月，这些呢就表现在，思维发动的迟缓和思维联想速度的减慢，行为上呢，它就表现为显著持久的抑制啊，比如他动作缓慢。活动减少，严重者呢，甚至少语、少动、少食，甚至是不语、不动、不食。这个呢，在精神病学上说这是木僵状态。那么精神运动性积月的患者呢，他呢是这样的，他脑中反复思考一些没有目的的这种事情，思维的内容呢没有条理，大脑呢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导致呢这个思维的效率下降，在行为上呢表现为烦躁不安、紧张，甚至出现攻击行为。这个生物学症状前的表现呢是主要有三大点啊。第一是睡眠障碍，以入睡困难是最为常见的啊，就是入睡时间较平时呢延迟半个小时以上，以早醒最具有特征性，比平时啊他要早醒2小时以上，而且醒后他不能立即入睡的。第二个表现呢，他是早晨他的抑郁情绪是加重的，所以抑郁症这个病患者的这个早晨，特别是早醒以后的这个早晨，是家人要严密关注的。下午和晚间呢，他的抑郁情绪会稍微减轻一点。第三呢，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啊，不典型的这个抑郁症患者呢，他还也有的会出现反向的啊，他睡眠增多啊，食欲增强啊，体重增加。那么有的抑郁患者呢，他会出现非特异性的躯体症状，如头痛了、全身疼痛了、周身不适了、胸闷了、心慌了、尿频了、尿急了、胃肠功能紊乱了等这些症状，先身体他发现了，那么有的人去看病，先看胃肠道的啊，看什么内分泌的，结果都不对，一看哈，这个是抑郁症状啊。还有以抑郁相对的这种躁狂发作呢，它这个临床特征呢是异常并持续的情感高涨， 或者易激惹，思维崩溢，抑制行为增强啊。
好的，刚刚李老师跟我们说了很多一些临床的表现啊，包括思维的一些迟缓呐、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语速缓慢啊，语调低啊，包括对很多的我们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三无的症状，感觉到无望、无助、无用，所以说就很多时候呢，让大家让自己的生活充实一点，去认识更多的人，去更多的一些社交，打开自己的一些小世界，不要老是在家里宅着，我觉得也是很有用的，让自己忙起来，充实起来，认识到更多的人，然后去健身，这样子反而的话，你的心情会变好啊，可以慢慢慢慢的不再那么抑郁了，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啊，那其实也想问一下，很多人可能说啊，我得了抑郁症，但其实这个症状如何去判定，如何去诊断，它的原则和标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模糊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这一堂课呢也是希望李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究竟是怎么去诊断，它的标准和原则究竟是怎样的呢？李老师。
好的，主持人，刚才大家听了上面的这个症状表现啊，肯定有些人他心里会嘀咕，这些症状自己好像平时有的时候也有的嘛。那么对于正常人来说啊，有时候有这些情绪是正常的，因为情绪它总是起起伏伏的，你没有悲伤你就没有快乐，对吧？都是一对一对的。那么思维它不会传染，情绪它会传染。有时候你和情绪高涨、整日兴高采烈的人在一起啊，你会受到影响，你会变得较为轻松愉快，热情乐观。那你经常和情绪低落的人在一起呢，你有时候你也会悲观忧伤一些。有的人他在秋天他就会悲秋，有这种情绪啊，那是受到了环境的这个影响，这些都是正常的。那医学上呢，他对这个抑郁症呢，他有自己的诊断标准和鉴别诊断的，心境障碍的这个诊断原则和思路呢，它是根据病史、精神检查发现的临床症状群、病程、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做出的。那么密切的这个临床观察，结合患者横断面和纵向的主要的症状特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只有这样呢才是正确临床诊断的可靠基础。根据这个 ICD-10， 就这个国际精神疾病统计分类标准，抑郁发作诊断的要点呢，患者就常有三个主要的：心境低落、情绪减退、愉快感丧失，这个三个啊，这样导致劳累感增加或活动减少的精力降低。很常见的其他症状呢，还有七个啊，就是有集中注意和注意的能力降低，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自我评价和自信降低。第三个呢，自罪观念和无价值感。第四个呢，有认为前途暗淡悲观。第五个呢，他有自杀或自伤的观念或行为。第六个呢，他有睡眠障碍。第七个呢，他食欲下降。那这样的呢，就是病程啊，至少是要持续2周及以上。所以有的时候全身不适，他这个不是主要症状，这只是一个伴随症状。那你一小时每天都有这么一小时半小时不好的，这不算，每天要大部分时间都不好，这大部分就一般指这个四分之三时间以上都不好，而且是持续不断的2周以上了，那么这个就是要去做诊断啊。那么根据抑郁发作的这个严重程度呢，临床上它是有轻度的，叫2+2，中度的2+3或者4，重度的就是3+4，三种类型。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2+2呢？我刚才说到主要的症状，心境低落啊，兴趣减退，愉快感丧失，这里面三条里面占2条，后面的7条里面再占2条，这个是轻度的。如果你前面我说到的这些主要症状占2条，但是后面占3或4条，那就算是中度的。重度的呢，就前面3条都有，后面呢7条里面至少占4条，那可以判断是重度的，是这样的。那么躁狂发作的他这诊断呢，他就是有情感增高或易激惹。有的人抑郁他不是始终心情不好的，他有的时候会很有轻度的这种兴高采烈的，但是他马上接下来他情绪就一下子会摔下来，跌落谷底的，会这样的。 那么心躁狂发作呢，一般就是对个体来说肯定已经达到异常的这种程度啊，这种情感的增加已经达到异常的程度，并且持续四天，有活动增多或坐卧不宁，语量增多，注意集中困难或随境转移。躁狂的人他注意力他不能集中的，还有睡眠需要减少，他突然不要睡觉了啊。然后轻度的挥霍，这什么挥霍呢？比方说买鞋子，一买90双，说送给各种各样的亲戚和朋友，这些都是有一点的那个啊。还有其他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这种行为，社交行为增多或过分亲昵，这七条中如果有三条，那么只是轻微的躁狂。如果是躁狂呢，就是比轻微躁狂再上一个层次的呢，就是情感明显增高，兴高采烈，易激惹，这种情感的变化并且这个就突出，并且要持续至少一周，那么再结合临床判断，就这样就是躁狂的表现。
那我们这个躁狂它也是在算是抑郁症的其中一种是吗？
它在双向障碍里，因为它这个躁狂接下来它就是会抑郁的。以前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也是顶尖大学的一学生啊，从小成绩都很好的，考进顶尖大学，这个躁狂而且会有这样，就是会让你就像服了肾上腺素一样，精神始终在满分状态，甚至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前面在这个大学里面上了，前面一年级二年级这个成绩都很好，都要被保送读研究生了，好到三年级四年级突然不愿意去上课了，情绪一落千丈，然后再一查抑郁症。所以它就是双向障碍。
所以说呢，这个起起伏伏这个太大了反而造成了他心里某一些障碍我们都说成年人包括呢很多青少年，其实我们保持最好就是稳定的一个情绪，没有太开心也没有太悲伤，一个情绪的一个稳定性这个才是最好的好的，那我们马上也到半点的一个时间了，我们稍微做一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了。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华视直播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花园系列节目，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呼吁社会关注青少年抑郁症问题那此刻呢，坐在我身旁的呢，就是我们浙江省心理咨询技能培训第二期优秀学员李俊老师，和我们继续来聊聊青少年抑郁症的问题。其实刚刚李老师，我们有讲到过这个抑郁障碍或者说是双向障碍等等那想问一下您，就是像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得了这样的抑郁症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吃药呢？或者说是我们可以进行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有效的去治疗自己呢？
是这样的如果你经过专业医生的诊断已经确诊是抑郁障碍了，那么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嘱咐，该吃药就要吃药。精神障碍呢要积极治疗，你不妨告诉自己我只是情绪感冒了，现在很痛苦，但治疗一下就会好。抑郁障碍它的复发率高达50%-80%，目前呢就倡导全病程治疗策略。什么意思呢？就是急性的期的治疗突然发作起来是8-12周马上治疗，那立竿见影它会好很多，但它需要有巩固期的治疗4-9个月。另外呢要维持期的治疗，就是说多数意见他都认为首次抑郁症发作维持这个治疗呢你就3-4个月可以，如果你已经发作2次以上，那么这个维持治疗至少要2-3年，它就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病程那也不要害怕，该治的就治。多次复发者呢是主张长期维持治疗的。治疗呢达到3个目标第一个呢，提高临床治愈力，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个病残率和自杀率。第二呢，提高生存质量，恢复社会功能。第三呢，就是预防复发。那么中国抑郁障碍防治 指南，第二版抑郁障碍的治疗 A 级推荐药物啊，它包括选择性的五羟色胺再摄取抑郁这个抑郁剂，就是 SSRI 啊。那么它有氟西汀、帕洛西汀、舍曲林、艾司西泰普兰、氟氟沙明，这称为五朵金花。那选择性五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郁剂 SNRI 啊，这个文拉法辛。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再摄取抑郁剂，这个 NDRY 这个安非他酮，褪黑素 MT1MT2 受体激动剂和 5HT2C 受体拮抗剂，就是阿格美拉汀这些。那么目前呢，大部分的药物呢疗效是好的，副作用也是小的，对有严重消极自杀言行或抑郁性的这种慕僵患者啊，要首选电抽搐或改良的电抽搐治疗。对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呢，也可以采用这个电抽搐治疗。这个电休克治疗啊，它立竿见影的，很多时候是马上消除了患者的这种自伤的念头。双向障碍的这个治疗也是类似的啊，要经过充分的评估、量化检测、综合治疗、全病程的这个治疗。那么疗程呢，根据情况，从急性治疗的6到8周到维持治疗的2到3年。双向躁狂发作的治疗方案呢，是以心境稳定剂这个为基础的药物治疗。
是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带来很专业的知识啊，就是对于我们抑郁障碍或者双向障碍，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治疗的一个方法，究竟如何去治疗包括有些呢是需要去吃药去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的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针对是青少年。我其实在开始之前我也问过李老师，我说这个抑郁症它其实它的症状表现的话，其实青少年和成人是非常相似的那我其实成年人的抑郁呢，大家都可以理解为很多的可能来自于感情，来自于工作，来自于家庭，来自于很多的在工作上面问到的一些问题啊等等。那青少年的抑郁，我当时在想应该如何去理解呢？包括呢引发他的这个原因又有哪些呢？包括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主要讲青少年的抑郁症呢？
那我系统的来阐述一下这个问题啊。一项权威调查呢显示，抑郁症它会改变孩子的性格，会引起强烈的这个悲伤、绝望和愤怒。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呢正在逐年的上升，13岁以下儿童群体抑郁的患病率是2.8%，而13到18岁这个群体的抑郁患病率呢，它是5.6%。而且其中13到18岁女性群体患病率是5.9%，它要略高于相同群体男性是4.6%啊。然后这个中国青少年发展报告它显示，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有近3000万人是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的。这个数据看上去已经相当惊人了。当然，由于历史数据的缺失啊。目前其实无法得出我国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是提升的这么一个明确的这个结论。那么儿童呢，他有他自己的特点，他不能像成年人那样有相对成熟的思维，他会主动的去寻求帮助，他们需要依靠身边的父母和老师发现他们或许是存在问题了。那么平均呢，5个患有抑郁症的这个青少年啊之中呢，其实只有1个他得到了必要的这个帮助和诊治。因此作为这个青少年的父母，有必要了解一些青少年抑郁症的这个表现形式和危险信号，以便让他们更好的健康成长。那么刚才呢，我上面介绍了一些症状，这个是需要就都可以适当的了解的啊。除了这个家族遗传因素呢，这个对青少年来说，外在事物带来的压力，自身性格的原因，它会导致抑郁的。那么外在事物带来的压力比方说啊，当今社会对于那些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处于激烈学习和竞争中的这些年轻人，他这一时期的心理成长他是不容易的。在成长的过程中呢，他们要面对父母的过高的期望，他要承受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那对他们来说呢，压力他并不亚于成年人。然而在学校里呢，就是现在宣扬成功 或者努力的这种意识是比较多的，而心理成长和疏导方面呢，它是有所欠缺的。当他们面对问题时，没有得到家庭或老师的及时反应或有效的解决，他们遭受的这个伤害呢，比成年人更加难以忍受，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消化和宣泄这些压力，也不能独自的去解决一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会对生活失去信心，对自己失望，从而导致抑郁。那么另外还有自身性格的原因，就是有的孩子啊，他天生内向，他不爱说话，这并不是说这种性格啊一定会导致抑郁，但孩子的内向的性格呢，它是一种他比较自卑的这种表现，而非常内向的孩子内心他通常都留存一些东西的，他体验他比较深刻，他在学校或者家庭中发生的事情，孩子呢他会选择静静的看在眼里，藏在心里。那么如果家长他不及时的啊与孩子沟通疏导，那孩子他心里累积的这种负面情绪和负面信息他会越来越多，那么患抑郁症的这个可能性呢，人就会随之增大一些啊。青少年抑郁他这种它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这个名称也是一种社会问题，那真的是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这个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自伤事件见诸报端啊，我们看报纸上看到，那么人们开始就是意识到，哎，青少年心境障碍是存在的，那么开始追问为什么，开始反思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反思教育体系对提升心理素质的忽视，反思自杀事件报道带来了传染，那么反思不合理的原生家庭养育模式导致这个孩子的抑郁，但过度关注为什么，反而忽视了怎么办。家有心理情绪障碍患儿的这个3000万家庭啊，他在缺乏体系支撑的这种黑暗中，踽踽独行，举步维艰，这比较困难的。
是的，而且呢，其实我们反过来想啊，就是从很多的青少年自杀自伤事件啊，就很多的一些产生之后呢，我们会回想那家庭的原因，为什么现在结婚之后离婚率越来越高了，而这离婚率背后会产生包括很多有家庭包括有孩子的啊一些家庭，在父母离完婚之后对于孩子的成长造成的一些影响等等啊，包括以后未来一生的一个影响，这都是我们无法去忽视的啊。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是孩子抑郁了，但是呢，家长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作用，在当下的时候没有沟通完，没有很好的去解决，而给孩子造成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影响，这都是我们所应该是忽视掉的啊。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呢，包括今天这个直播内容呢，也是给大家敲醒一下警钟，尤其给很多的父母敲醒一下警钟，就是你们的一个良好的婚姻状态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非常重要，一个好的一个家庭环境以及我们也想问一下，如何去减少我们青少年的抑郁情绪，给他们一个快乐的健康的童年和青年呢？我们都说这个童年有时候就是说要用一生去治愈啊等等那我们李老师，我们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世界卫生组织它曾经公布过一项数据，多达50%的成年人精神障碍病是起病于青少年时期，在出现抑郁症状之初呢，这些成年患者常被视作性格有问题，而在问题被隐藏压抑多年以后，病情往往已经非常复杂，发展为难治型的抑郁症。那么青少年时期的一些特性呢，使这一年龄段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情绪成长和改变的这个重要时期呢，这些疾病它会从根本上造成发展过程的一个停滞啊。那么与成人抑郁相比呢，青少年抑郁的诊治是比较复杂的。一是呢，两者的这个接诊方式它不同，青少年自我觉察力比较低，他需要医生耐心引导他才能描述清楚症状。第二呢，是在症状及解决方案上它有差异，比如成年抑郁首次发作很可能最终确诊便是抑郁，而12-13岁的青少年首发抑郁，他接下来呢要高度警惕转变为双向情感障碍的可能。 那么在就诊过程中呢，家长见医生前呢，他需要做好笔记啊，睡眠时长、睡眠质量、购物需求、精神状态、饭量、注意力、社交、学习啊，然后要在5到10分钟内，他快速的把这些准确的信息传递给医生，医生才能更好的确诊。那青少年抑郁呢，它是一类病因不明、诊断主观性比躯体疾病较强的这么一个疾病，而这个交流不足，对某些这个精神和心理症状问诊不到位、诊断仓促，都会可能导致误诊。青少年抑郁呢，它是一种生物、心理、社会的这个疾病，治疗方案呢是专业医生负责的。心理治疗与精神康复呢，是心理咨询师、精神康复及社会支持体系完成的。那它是一种货真价实的疾病啊。那么抑郁症它这个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这个结果。那么青少年他这个抑郁治疗的期望呢，是能够恢复社会功能，学生呢要复学、要社交、要回归这个社会生活。那么在社会上，精神医生、心理咨询师、社会支持体系要形成联合的治疗方案。从青少年抑郁已经被看见啊，被注意到，那么到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合力托举这些患病的青少年，再到医疗、心理、精神康复领域配合攻克一种精神类的疾病，其实一切啊才刚刚开始。
是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休息的时候，我有问到过这个李老师，他说其实现在的心理咨询师啊，可能就是很少有人会去看心理咨询师啊，大家可能会有个刻板印象，可能觉得自己有些心理状态 OK 都可以啊，但其实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疏导的窗口，需要一个专业的一个咨询，给他们的心理去做一个调节，那他们会有更加崭新的一个状态去面对接下来的一些生活等等啊。所以说呢，心理咨询师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存在啊。像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职业，但心理咨询师这一块可能从业的人员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啊。那也希望呢，我们这一块啊，关注心理健康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呢，从事这一块的专业的领域的人也越来越多啊。那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说原生家庭，原生家庭，那像原生家庭这一块是可以如何去解释呢？
这块呢，就是面对这个规模越来越扩大的青少年患者群体啊，很多这个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呢，他都会强调社会因素的这个作用。这个其中家庭是未成年人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家长和孩子呢，他同样是需要接受咨询的。家长的觉察和成长，其实决定着这个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这个疗愈可能。而家庭呢，也的确是孩子成长的最直接的土壤。自从这个有一个观念，就是原生家庭可以解释人生的一切不幸，像这个观念成为流行的概念之后啊，青少年抑郁症很多人是归咎于家长的失职和过错的，这几乎是最自然的倾向。那其实呢，家长真的是一切问题的源头吗？不完全是的。调查显示，特别穷凶极恶的家长其实也没有，都是平均数。那么普通的家长、普通的家庭，他会犯小错误啊，他也关心孩子。那这个孩子的情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孩子作为这个家庭中最弱小的成员，会成为整个家庭焦虑和痛苦的这种承接者。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抑郁症患这个抑郁倾向，是因为他整个社会的这种焦虑啊，他被小孩子感知到了，让小孩子来承受了。那对孩子的抑郁症，就是简单归咎于家庭，是不准确的。家长呢，也是被时代所裹挟的这种个体，是社会大趋势的一个被动的依从者。你设身处地想想，孩子现在这个生活，让我们过一下试试看。早上6点半起床啊，一天除了吃饭睡觉都干一件事情啊，每天晚上都让你加班，周末你还得加班。如果一个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全部生活就是这种状态里，那他出现抑郁，这个也确实是情有可原的，是吧？时代的这个车轮它在飞速滚动，身处其中的人他都本能的要努力去跟上。那为孩子营造具体生活环境的大人呢，他其实就是要做出相对独立的一个判断。这个考试 这个升学它到底有多重要。比如孩子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成绩，是不是就不要在学习上再使劲给他压力，接受他们现在的这种状态。那么大人不接受，孩子自己他也不接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尽管青少年抑郁症它有独特的这个临床表征，但同处一个时代和社会啊，成人和孩子精神困境的根源它不是割裂的。有心理咨询师就曾经提出空心病这个概念。
空心病是什么解释啊？
对啊，它是描述就是越来越多的非典型的这种抑郁症患者啊，他们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的人际关系是良好的，但他们身处其中他却深感疲惫。有的抑郁少年就诊者，无论是学课内知识啊，学乐器啊，学课外的，他不费力气他能完成得很好，然而呢他不快乐。那么这些患者呢，他其实是受害于一种强烈的这种有的时候啊单一的社会价值观，说人生的目的只是追求金钱和地位，学习和工作只不过是追求这个目的的这个手段。那么有时候我们评价孩子的标准也很单一，那他们除了学习没有别的选择。那通过心理，这样的孩子一般啊要通过心理治疗，辅以心理咨询，有些想法呢只能通过他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这种体验去慢慢的感悟，他会慢慢培养出一种对自己生活我是能够选择的这种信念，他才慢慢知道他在生活的意义在哪。
这很重要啊。
我可以举一个，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孩子病了是社会病了的一个反这个这个一个一个投射，就是矿井中的这个金丝雀啊。以前啊，英国煤矿工人他在进入这个矿井的时候，通常他会带上一只金丝雀，如果鸟儿停止了欢快的叫声，矿工呢他就知道，哎，有害的气体或者污染物可能增加了，并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孩子呢就像是矿井中的金丝雀，他们可能比成年人更早更剧烈地感知到外界环境的变化，当他们反常的沉默应该被所有人当成是一种警醒。好在啊，就说正面的，就是现在社会是看到这些问题的，他帮助青少年塑造这个美丽心灵，他迎来越来越多的这个更多更好的外部环境。你比如说三孩政策放开啊，会让更多的独生子女他有家庭玩伴，有助于锻炼孩子的这个综合能力。而这个双减政策，就是减校内作业减课外这个校外培训，这个政策出台是好的，它能够减轻有效减轻青少年的负担，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是的，之前有说到就孩子们现在整体的学习都处于一个内卷的一个状态，基本上每个孩子都会送到培训班去上课等等，语数英等啊，像那个年代的话，其实我们很少具有进行一些培训班的一些补课啊，反而呢现在很多家长都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去考验家长的一个经济能力呀，包括他们的一个时间啊，包括现在的一个社会观念的转变，它也需要时间的。作为我们青少年成长的家庭呢，需要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去预防我们今天所说的抑郁症呢？
幸好啊，就是在青少年发病的这个抑郁症患者啊，他多数病程是比较短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它也意味着它更大的这个治愈性。成年人的患者因为他是累积了很长时候的这个抑郁发作，他很难根治，但青少年的话他是时间毕竟还是比较短的。那么青少年抑郁症呢和成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还是可变的，这一方面呢导致孩子呢他坏的方面呢就是他很容易冲动，会出现这种自杀自伤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他不稳定心中呢他又包含着这种转机的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生活阅历的增加，人在成长的这个抑郁症患者呢他有可能寻找到新的稳定状态。周围人啊有的时候看似不起眼的善意和关怀，可能将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孩子从绝路上拉回来，误解和厌弃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那良好的家庭关系，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啊，那确实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基础。父母呢首先要拥有这个健全的人格，稳定的情绪啊，并注重与子女构建健康的亲子关系，随时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为他呢构造这个良好的疗伤环境。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们呢，建议家长多倾听多肯定，少比较，不论孩子是优秀或者平凡，做父母的呢就是尽量表达对他们的爱， 给他们拥抱啊，摸摸他们啊，让他们理解你的爱，学会就是和父母分享，让他们学会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寻求父母的帮助，学会树立这个正确的观念，轻松地度过这段人生必经的成长时期。
是的，良好的家庭关系呢，是我们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基础。我们都说大家大家，那每个小家如果过好的话，我们的大家才会更加好。那在其实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会问啊，说那个心理咨询师嘛，刚刚有讲到，那他们会问，心理咨询真的有用吗？那我们在这边呢，也把问题抛给我们的李老师了。
这个心理咨询啊，有用的。他的心理咨询的对象呢，他主要是一般心理问题和严重心理问题。那么对精神病性的问题，如果是确诊抑郁症的啊，那心理咨询师他只能做有条件的辅助工作，这个还是要心理治疗师来做的啊，来这个心理咨询师辅助。但是他非常有必要的地方在哪呢？就是你抑郁障碍还没有起来，仅仅是抑郁倾向或者情绪低潮的这种时候，你和心理咨询师谈一下是非常有好处的。心理咨询师他受过专业训练啊，他知道如何倾听，如何共情，那么就如何询问，如何反应，那能让来访者放松，缓解压力。而且心理咨询师他是有严格的这个伦理、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的，就是有保密原则的啊。有些保密例外，但大部分普通的全部是需要保密的，你可以放心，就好像把你的不良的情绪缩到一个树洞里去一样了啊，是很安全的。那青少年有的时候他转来转去这么几个人呀，他不愿意对家长对老师说的呀，这时候可以放心的和咨询师说，那么倾诉是个很有效的缓解渠道，就是您倾诉我倾听。
是的，因为青少年的话，他们所面对的很多都是同学啊，还有家长啊等等啊，就只有比较，可能面对的人不是特别多，不像成年人，可能面对很多的工作的人啊，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那这个时候呢，青少年他们可能要选择一个更加，可以让他放心的一个渠道，放心的一个人去倾诉所有的一些话呀等等啊，那是很重要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包括刚刚有说到心理治疗、治愈师是吗？所以说不一样的是啊，
心理治疗，对，他那个是有临床，这个临床诊断这个职业资格的。
好的，好，那我们马上也快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一下李老师，您还有没有什么想强调的？因为今天呢，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我们青少年的我们的抑郁症，还有呢更多的其实跟大家强调到我们整体的社会它其实存在一个青少年心理病了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普遍存在着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去关注我们很多的青少年，他们有时候不开心一点点累积起来，到最后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抑郁症了都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开始累积起来的，所以有时候就要掐灭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沟通，良好的一个倾诉，良好的一个聆听之后呢，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一环节他们就迈过去了。
对，我想强调的就是现在啊，说其实年少早知愁滋味，他们也是知道的。青少年面临的这个学业、升学和交友等方面的压力，正值青春期的他们毕竟是孩子，身心都不稳定，时常会感到彷徨和迷茫，情绪起起伏伏很正常。无事也不要自扰，没病的时候不要疑神疑鬼啊。这个有病的时候呢，要及时就诊问医。为什么叫心理学？就 psychology， psych 是这个赛琪，以前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公主，这是灵魂的意思，就是你的身体机能 你会生病，你的灵魂也是需要抚慰，也是需要这个要经常是看护它的，对吧？那么我呼吁的一点就是要社会要给予爱心，不急于贴上标签，无论是对未成年人抑郁症的治疗，还是对其他本来的这种成长教育啊，这一点呢，就是比过去都显得更加重要。我要跟这个深爱孩子的父母们说，就是如果爱你这样爱，多倾听，多肯定，少比较， 哎，谢谢大家。
嗯，好的，而且要多沟通。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病了，现在我们的医疗，包括医疗设备等等更加先进了，医术也更加好了，更加先进了所以说呢，很多身体上的一些毛病，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药啊，一些治疗去解决，但很少呢，就是我们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去关注到的。但其实往往现在成年人，包括孩子们，心理健康问题其实更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也很感谢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准备这一期的话题，抑郁症许许多多的人都要关注到的这一期的一个节目。那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之呼吁社会关注青少年抑郁症问题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